十六篇第五节第六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流泪撒种会欢呼收割，这我们很喜欢，我们也常常这样用。我们用的时候呢，也就我想多多少少都是自勉也勉励别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工作的时候有辛苦，但是流泪撒种，那么一定可以有欢呼的收割。这个我想原则上都没有错，因为这是圣经上讲的。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讲，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哈。不过从加拉太书跟这里一起对照的，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种的是圣灵的种子，我们种的是神的话，收割的一定是永生，一定是美好。我们种的是上帝的道，我们收的一定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在种的时候心情不一定很愉快，这里说哦，我们可能会流泪撒种，但是一定会欢呼收割。这个原则啊，如果你不是有信心的话，我想并非如此。我们在婚姻上的耕耘，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耕耘，我们在工作上的耕耘，读书上的耕耘，和一切的耕耘，我们有人流泪流汗流血的耕耘撒种，根本什么都没收到。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有的人什么都没有撒，也没有耕耘，哦，他收到了很多。如果人哈没有信心，不信靠神的话，这世界实在不值得活下去。如果人不信靠神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就是要贪生又怕死，或者说我们怕死但活得又不太愉快。就这里说流泪撒种会欢呼收割，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对的。如果你没有对神话语的信心，没有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话，我们很辛苦的在流泪撒种，也不一定能够有什么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总是仰望他，如果我们不是仰望他，不是从他那里得到盼望和力量的话，你要从世界上得到的话就常常很灰心。但是我们又相信一件事情，神在这个世界是在掌权的，而且掌完整的权柄哈。我们继续靠着主，我们其实流泪撒种也不一定就是流泪了，有的时候我们很欢喜的撒种，很欢喜的工作，但比较起来，比我们收割的时候，我们承认收割的时候是更快乐。所以基督徒应该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虽然这个世界我们跟世人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很难乐观，因为事情这么多悲哀事，但我们因为主啊，这是这个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只要我们信靠神，只要我们活在主的十字架之下，我们一定有好的结果，这让我们很乐观。不过如果你把这整个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看一看的话呢，你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而是一般人很没有想到的哈。他在讲是流泪撒种在讲什么事啊？我从第一节读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他在讲什么？流泪撒种他在讲亡国，哎，以色列亡国了，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在当时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或者是被掳到那块地方去。以色列亡国了，这亡国嘛，如果差不多几乎都是灭种了，我们恐怕今天很难想象这种痛苦啊。我们不大有这样的经验，人对这些痛苦的事也很容易就忘记。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太多悲哀的时代，我们也不太想去记这些事情。这个一个国家都灭掉了啊，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哈。以色列可是非常痛，而以色列痛恐怕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还更痛，因为他们是选民，一个上帝拣选的国家灭亡了。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你在非洲看到这种种族大清洗大屠杀，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灭掉，那都是死很多人，很悲惨的。那以色列的经历一直是这样，不只在以前亡国的时候，更早的时候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然后到了他们国家亡了以后，然后到一直到近代没有停止，希特勒啊共产党啊各方面都在逼迫犹太人，犹太人也始终不认识上帝，那么聪明啊，很悲哀。不过我们这里在讲到说，他在讲撒种，流泪撒种是什么，他把一个几乎是绝对负面的东西变成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各位，国家亡了有什么好快乐的，什么陆游啊写这些诗啊词啊、哦、都是国家亡了就好像一切都没盼望了。国家亡了，亡了就亡了嘛，亡了要能够再复国，要能再有希望也很困难。那就算复国了，就算再有希望了，各位，就我们的生命多少，我们生命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吧，一百一十岁吧，一个国家一旦亡了要再起来的话，那几乎不大可能了。有人说以色列复国是唯一的例子，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以色列王国是很悲哀很悲哀的事情，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基督徒神的儿女也会发生很悲哀很悲痛很艰难的事情，但是很悲痛的事情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欢喜的事情。诗人在说什么？王国就是撒种。诶，王国怎么会是撒种？各位，你记得撒种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圣灵用撒种来形容一个你怎么都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死亡。死亡还有埋葬叫做撒种。为什么？因为当你死了，像以前埋到土里的时候，保罗说那些信主的人死了埋了是象征性的表示，那是一个种子撒下去了。种子撒下去，嗯，我也不知道现在人有没有这些兴趣了，我也不知道小朋友现在在国小的时候会不会做这些事或幼稚园做这些事情。一个种子，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做的实验或做的那个自然老师教我们，就是把绿豆其实也严格说也不是撒种了、啊、泡在水里然后让它慢慢长大啊。我们当中有姐妹发黄豆芽也是一样，那是一颗绿豆放在水里慢慢长出芽来，这个不太能表达圣经要表达的，因为这个没有把它埋起来。埋起来就是对一般无知的人来讲，一个东西埋下去就烂掉了，最起码我们的身体埋下去就烂掉了，本来已经死了再埋下去就烂掉了。那这跟撒种有什么像呢？撒种也是这颗豆子或这颗种子埋下去，不管是绿豆是小麦是大麦或者什么东西埋下去，那你没有记得圣经上讲的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要死了嘛。事实上麦子死了当然不可能，如果你真的说死了麦子就不能结出来了，它的死的意思就是埋了，那个东西好像死了一样。最起码你用去撒种的那颗绿豆绝对吃不到了，那颗绿豆没有了，那颗麦子也没有了，那粒麦子也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种子很多，你不会觉得非常稀奇啊。我记得有一个小说哈、啊，叫黑色的郁金香啊，那么就是那个郁金香那个球根呢、啊，就是只有一颗，非常非常宝贵，现在科技发达大家不会有这种事情。那种好的种子啊，我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也有这种例子啊。中外历史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就是那个一个好的植物，不管是经济作物可以做香料或者是贵重的东西啊，那种子是绝对不可以出口的，因为只有我家有，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如果是很贵重的，如果你现在家里有个非常贵重的东西，这贵重的东西你要把它弄到没有，好像是一个投资一样，这我们很难办到的。在撒种的比喻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那一颗种子，各位我再说一次，那个种子我们今天多的不得了，米缸里的几千几万颗种子，几千几万颗绿豆，丢了烂了也没关系，可是我们假定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那死了就没有了。所以我想一般人也是怕死，怕的不得了，因为死了就没有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信心也怕的不得了，因为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面对死亡。说了一大堆复活的盼望，你真的慢慢老了接近了，我想恐怕很多人是很恐怖很害怕的。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的确表达出我们人这种态度，死亡就好像都烂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那个死亡却又像撒种一样，那个种子好像是不能再用，起码不能再吃了，可是它如果在地底里面不再吃了，撒掉了，很奇妙啊。那当然一般植物，不要说植物学家，一般人也都知道，你只要水土适当的话撒下去它就长出来了。我们也不会可惜说那一粒麦子死掉了，我们更不会想，甚至它结出多少麦子都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说，是一个东西的消失，或从人来看好像是腐烂掉了，或从人来看是没有用了，或从人来看它是丢在地里面，也不是放在保险箱里，也不是放在那个最好的博物馆什么恒温照顾里面，就是在暗无天日的泥巴里面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没有想到可以长出来。以色列的王国就是这样，以色列王国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得罪上帝，拜偶像得罪上帝，那么神屡戒不听，他们就继续远离神，远离神，神忍耐了他们几百年，到最后亡国了，这国家没有了，耶和华愤怒临到他们了。哦，这个你在特别像在耶利米书里面或者耶利米哀歌里面很多这些，我读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这西安哈，西安非常可怜，非常就是一个绝望的情形。如果他还有一点点生命的力量，那是那个被杀剩下来一点的人里面的一个人。写了一首诗歌，我们以前那么好，现在这么糟糕。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第二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倾覆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下面这些那个锡安城的那个可怕，其实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的时候可怕。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可怜，可怜到甚至他们不只是被敌人屠杀，也自己相残哈。第二章的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都被杀掉了。然后想到以前耶路撒冷的美好，那是在第四章，以前他们怎么好怎么好，像黄金一样，现在没有颜色了；以前像金金一样，现在像瓦罐一样；现在街上都是孤儿，现在都像粪堆一样。 以前以色列的这些贵族百姓，第七节四章七节，锡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这都是耶利米哀歌，还有耶利米书里面，圣经里面很多讲到。各位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国家亡了嘛，不管哪一个国家民族，在非洲在亚洲，那不知道死多少人，而这是得罪上帝，上帝让他这样亡的。那这不管多悲哀，其实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就像一个种子的消失一样，那当然很悲哀。可是上帝做了奇妙的事，以色列的王国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而且是屡戒不听，到最后上帝就丢掉了，好像毁掉了，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耶利米哀歌一样。但是这个毁掉丢掉，神哪里会毁掉丢掉他自己所造的呢？那个被毁被丢，或者在艰难中的人，或者在被伤害中的人，只要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包括死亡，包括亡国，包括我们失业，包括我们生活中碰到极大的悲哀，包括我们做了极大的错事，以至于我们受到上帝很大愤怒的管教，只要是悔改，只要是归向上帝，哦，这件事情啊，就会变成一件新的事。这件事不是死亡，这件事叫做耕种。你把那么多的谷粒啊，这么一撒，好像都没有了，就长出更多美好的。我看过有人解经哈，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这里哈。说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或者是后来非洲一直到今天哈，都有这种情形。我们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形。小孩啊，在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吃，哭啊哭啊哭啊，爸爸我肚子饿了。我知道那个米缸里还有米，或者还有稻子，或者是麦缸里还有麦子。爸爸说不能吃，我饿得要死了啊！我们吃番薯是什么？对不起各位，不要用台湾现在吃健康食品观念来以为哦，吃番薯那些哦，那很好哦。我们现在吃高粱，吃那些很差劲的东西，这个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吃了，我们明年全家都要死掉，这是我们命根子。那听说真的有到了春耕的时候，去撒种的时候，孩子在后面一路流泪，就看到那一个一个的可以吃的东西通通被撒掉。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背景。就我们再一次说，这里在讲到说以色列的王国是很悲哀的事，但是很悲哀的事呢，哦，可以变成棒极了的事情。在以色列被掳亡国了以后，这一件事情，神是用来炼尽他们。在这件事里，不仅是对以色列，对全世界人显出上帝的公义，也显出上帝拯救拣选人的旨意不会改变。那真正属神的儿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跟世人一样被伤害，或者做错事，或者有的时候发达，或者有的时候倒霉。但是真正属神的人，不管是在艰难或者富裕当中，他就有一个心态，虽然有的时候被埋住了，就是他认定跟随上帝。我不知道各位，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是真的认定跟随上帝，还是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理由我们到教会里面来认定跟随上帝。所以在认定跟随上帝的时候，以色列亡国了。亡国的时间呢，那时候在亡的时候根本就想到就亡了嘛。亡国的时间其实是一直到一九 四八年，就是以色列亡了几千年，耶稣那时候也是亡国，他们没有一个国家，到1948年才复国。可是呢，在亡国以后70年，以色列那些被掳的呢，神说会回来的，神会让他们回来。于是在70年以后就回来了。这虽然还不是复国，但是让他们回到故土了。用我们今天刚刚讲的话来讲，就是你去撒种，70年以后才会发芽，这太久了，这我们受不了。要经过几千年才发芽，那我们也受不了。好，不用那个做例子，用另外一个做例子。各位，你投资，你希望有多久收到报酬？啊，最好是明天就收到报酬嘛，所以大家买股票嘛，或者是一分钟之内收到报酬，所以很多人喜欢赌博嘛，要快嘛。你投资说3000年以后才有报酬，我孙子都不要等，没有嘛，我们要很快的。那基督徒，我们不去看他说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因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用这个来讲一件事情。诗篇126篇，如果我不这样讲，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在讲以色列的被掳和回归，即使他有这样的字眼。但我们很难想到说被掳是那么悲惨，是很悲惨，那回归会变成非常荣耀，就是收割的欢喜。这恐怕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麻烦了。我自己觉得我们人在这个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多，就是大概也听过这一类的话，就是 instant coffee 即溶咖啡，我们要立刻收到报酬，要短线交易，要马上快乐，要立刻快乐。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小孩都不能等的，但其实我们也不太能等。中华民族本来是最能等的，现在什么都不能等的。我们不能够从撒种到收割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照我们今天讲，不是撒种到收割，从种撒下去不是收割，长出来就是要蛋糕，还不能长出来面麦子，要长出来是蛋糕我就可以吃，而且就是都已经切好的。就各位，我自己发现我很少去这些宴会，去宴会的时候也发现，哇，现在也实在是太爽了，这些服务也太周到了。现在那个好像服务员就随时帮你把这个也那个，因为我这个人很笨手笨脚嘛，包什么饼啊，包什么那个什么烤鸭啊，我包的一定是散掉了。哦，现在都包好了，只差一个没有喂到我嘴巴里。我相信不久饭店也会推出这种服务来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那也许也因为是这样，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收割的快乐也就没有了。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了，也不怕各位笑。当你在考试的时候，如果是作弊，成绩很好，各位，那有幸运的那种快感，哎呀，这次不劳而获。但是你没有那种可能熬夜读书苦苦解一个习题，然后哎发现哎呦这考试考出来我可以考得很好，那种快乐没有。作弊成绩好的快乐我有过，我做过弊。努力读书考得很好快乐我也有过。各位，我相信你我都应该知道，那作弊的快乐比那个读书辛苦读书然后得到好成绩那要差太多，那根本不能比啊。那同样念博士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要写一篇报告，你抄了交上去拿到，哎，这种快乐我有过，我也抄过。你自己做一大堆研究，想半天想这个问题，想说哎，搞懂了，然后有一个什么，哇，一个亮光了，然后很辛苦熬了多少夜写出一篇，各位，不是教授很满意而已，你自己看了觉得真是不错，哎，这不错，不是我抄来的，是我自己做来的。各位，那种快乐比抄来快乐不知道多多少。我想这是一个铁则，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太希望不劳而获了，所以劳而获的喜悦也就慢慢没有了。 可能然后就是继续求刺激求刺激求刺激，我们基督徒也难免这样。那当然如果基督徒能够继续顺着圣灵撒种，而且在我们没有好好撒种的时候，我们都会犯错，我会抄袭别人的东西，我会作弊，这些都有。那有的时候还继续这样做，因为实在是为什么那个作弊得到的成绩快乐远远不如自己努力得来的快乐多，而我们还是喜欢作弊的。各位你都知道理由吗？因为流泪撒种很辛苦嘛，我们不想心那个苦，而且心那个苦有拿到 A 还不错，有时候辛苦还拿不到 A， 有时候辛苦还没有结果，有时候辛苦还有更坏的结果。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很背离嘛，你做好人，你努力工作，还被人家笑，被人家讥笑，说这个不对不对，那个不对。各位，这个世界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就侥幸啊，就侥幸，我就哎过一天算一天，我们就完全世俗化，完全不看上帝，我自己感觉舒服就好，或者不要被人家发现就好，或者是我作假怎么样能够愉快就好。我也不会说哎，世风日下这种情形是越来越多了，我倒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从亚当夏娃堕落到今天人都差不多，我们今天也不见得比以前就更坏多少，我们今天也有比以前人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极可怕痛苦的罪恶过犯中，这是真的，而我们又在上帝非常丰富的恩典和宽容中，这也是真的。那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基督徒，不仅我们希望基督徒，我们连世人也是这样希望，因为很多人并不信主，我们也给他得跟他生活一辈子，很多人并不信主，我们跟一些文化不但生活一辈子，我们当然只能活几十年了，但是几千年都是这样，我们不能说在那几千年在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里面回教文化里面没有神的作为，刚好相反，我们觉得神都在里面工作。当人即使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就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不信主的外邦人，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如果照着他心里的，照着神，就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很多异教徒，我说的很多，就是对跟基督徒比较起来并不算少，神也恩待他们，他们如果也愿意辛勤努力工作，神也恩待他们。那个恩待他们跟恩待我们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不管外邦人和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种瓜得不到瓜，种豆得不到种，辛苦投资努力经营得不到任何的报酬，然后看到有人偷鸡摸狗的，哇，得到很多。这个外邦人和基督徒都会碰到，外邦人碰到这些事还愿意在乱世在败坏的时代继续持守正直，我们也不会说没有，这每个时代都会有，因为神也会怜悯恩待他们。而基督徒不一定要到败坏的世界才一起堕落，很败坏的时代才堕落，不太败坏的时候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很坏，这也有。但我们起码希望每个人能够信靠主，每个人都能够诚实的努力的工作，即便他没有信耶稣，我们都希望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有法律啊，也有一些奖励啊，惩治。我说这些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并不忽略说在社会上的这些自然法则，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称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做了这么多也是很好事，当然他们也会做了一些很坏事，如同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要说的是，非基督徒就不能体会这件事了，因为他们不信这位神，不信这位神是慈爱全能，能使无变有，能使死人复活的神。非基督徒也可以败不复活，这我也承认， 但是他们没有那种那个是非常聪明能干，而且我们说好像是运气很好。我说好像就是基督徒其实不应该说好像，说运气两个字，我们并不相信运气，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不相信那不可捉摸的命啊、运啊、什么时啊这些东西，我们不相信这些，因为那些抓不住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不是我们信仰里面，我们的上帝都是规规矩矩有原则在做事情的，所以我们并不相信命运。但有些人好像命运就很好，我们不相信这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好像很倒霉，基督徒应该也不要说倒霉，倒霉好像就是命不好，我们没有什么命不好的，在上帝的手里我们都非常美好。我们是罪恶的世界，我们是罪人，以色列王国就是那个罪人一直不肯悔改的一个特点，即使他们是选民，他们好像死亡了。我们信的神的奇妙就在这里，在每一件事上都奇妙，但是从这里来讲，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死无变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所以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他们当中若是有悔改的，愿意归向主的，那么那个他们的从死里复生，那就是太棒太棒的事。这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也有讲哈，十一章十五节，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诗篇一百二十六篇和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以色列，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色列的被掳回归，其实你就要从这里来讲，你要讲到什么，就是神的儿女归回上帝。你不必限制说那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是得罪上帝了。但是若是人在最艰难最痛苦，或者最得意最风光的时候，或者在最失意最沮丧的时候，或者在最外面也很好里面也很满足，或者外面也很坏里面也很糟糕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光照下愿意归回上帝啊，那就是有福的。整个圣经讲的总是这样，你现在状况很好，如果你离弃上帝那不好，如果你现在状况很不好你归回上帝，那你不好的经验还会让你得到很好的帮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包括已经死掉了可以变成什么，死人可以复活。这些我们其实很熟悉的一些事情啊，再想想看啊，就觉得哎呦，那个意思实在很丰富。我们想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复活跟基督的复活跟我们以后基督复活不一样的，因为拉撒路复活以后又死了。那个拉撒路复活真的是复活，但那个复活就是一个死的人在他的生理机能在恢复，然后可以再恢，我不知道拉撒路可以再活几年，三年五年或者再活三十年五十年，反正那个是会再死掉的。那英文叫 resuscitate， 就是好像一个人心脏停止跳动，然后电击一下，然后又起来了。我们这当然也是神迹，但拉撒路会再死。我们的复活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复活是不再死的，而且我们的复活是非常美好的。你说哦，好吧，但那死的将来。那只是将来新天新地里，那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不只是主再来的时候，固然复活是主再来的时候，可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更新，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死而复生，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以色列被弃绝了，他们在弃绝在绝望的时候悔改了，那会有更美好的结果产生，那会把上帝的爱显得更丰富，那会把这个罪人的更新，而且他以后可以去帮助其他人显得更好。我们如果能够不犯罪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信靠主的人，你不要想我已经绝望了，你能够在悔改中神可以做更美好的事。这更美好的也许我们在人生不一定经历这么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在晨曦会有的时候去讲道，晨曦会就帮人家戒毒的，那么他们有戒毒村， 我去讲到都是那些他们的吸毒的人在那个就愿意来晨曦会这里试着戒毒。那大概我们也都知道，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吹牛哈，晨曦会的戒毒率大概是就是进去的人能够戒毒哈，所谓戒毒大概要几年不吸毒才算成功的戒毒，因为你就算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哈，那个不光是生理上的问题，有的时候心理上已经又会回去啊。真的成功戒毒的呢，大概有20%左右，这比率已经高得不得了了。像慈济或政府做那些，几乎是1%都不到，我不说0%，因为那个所有的戒毒，他不认识主吗？这么可怕的一种事情缠住你，所以很难戒。那20-30%的，可以说比较成功的戒毒。那他们如果有人被戒了毒以后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又蒙装备，那通常这些晨曦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悔改的哈，信了耶稣，他们就回到晨曦会里来工作，帮人戒毒。他们会说，康牧师，我们尤其他们到戒毒村里帮人戒毒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影响力是比你大多了。说，他说你去戒毒村要人家戒毒，那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吸过毒就知道，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管你是多勇敢、多有决心、杀人不眨眼的流氓，你碰到毒品的时候，你就跪在他面前了，因为那个太可怕。他说，人一旦吸了毒，就不能脱离那个毒了。他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去跟人家讲说耶稣能帮你戒毒，信耶稣帮你戒毒，他们不会信。他康牧师，原因就是因为你没吸过毒。不是我要吸毒，而是那些人说你根本在说梦话，你没有吸过毒，你没有过毒瘾，你不知道那多可怕。他康牧师说，可是我们就行，我们是跟他们讲，我们以前吸毒，你看看我是这个上面针孔还有记号，我真的是吸毒。但是耶稣真的就，这些吸过毒的就想，这可以停一停。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在说感谢主，他吸过毒了，这很讽刺嘛。我们不会为了帮人家戒毒而去吸毒，这绝对，我们不作恶以成善。但是在罪恶、不讲理的或者难以理解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太能，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些事发生了，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这我们不了解。但我们知道有答案，我们知道，甚至我们不太去问为什么发生问题。你当年为什么吸毒？你为什么打老婆？你为什么赌博？这些我们不太去问。为什么不太去问？不是说完全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你为什么吸毒啊？交了坏朋友。你为什么吸毒？有的不是交坏朋友，各位，有些阶层很高的，包括医生，包括演艺人员，钱也很多，他要吸毒。哎呀，因为那个工作场合需要，我要非常的注意力集中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那个又很方便，等等等等，我就吸毒了。那或者说，哎呀，最近婚姻有问题了，所以我就吸毒了。各位，你知道这些原因与事无补啊。我也看过好多个吸毒犯讲的，他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中，爸爸常常打他，他就要气他父亲，他就吸毒。各位，你知道这些原因很悲哀很难过，但有什么用？你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基督徒不是太看重一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因为那些我们都知道，不过就是一个字，就是人的罪，就是罪。但是我们非常强调那个答案，就是上帝的福音。只是这个上帝的福音你要讲出去，人家要接受，实在很困难。那我们很希望就是我们不要犯罪，但在生活中我们犯了任何的罪，不是吸毒而已或其他的事情，这件事可以变成一个造就。甚至我们没有犯什么罪，或相对来说我们真是算相当好的，就像代理一样， 照我们所知，但以理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但以理在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他应该是又是贵胄又是很聪明的人，又是道德很好的人，可是他也需要跟其他以色列人一样受尽凌辱的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经历这些。各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上帝的带领我们相信一定是公平，一定是合理，一定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确经历到人看起来不公平的事，那这些不公平的事最坏就是亡国，就是被掳了。我们亡国被掳到底是谁错，谁错了多少，各位有什么用？亡国被掳的人能够说，哦，都是我们的我的祖父那一辈，哦，哇，那个时候拜偶像拜得特别厉害。那在所罗巴伯应该是皇室的血统啊，在祷告的时候，哎呀，都是马拿西啊，都是这些很坏很坏的王造成这样子。各位，我们今天被掳，因为我们的祖先拜偶像惹耶和华的大愤怒，你知道这又有什么用？你也不能把马拿西从棺材里抓出来鞭他的骨头啊，你没有办法了。然后你被掳，你天天抱怨上帝，主啊，又不是我做的错，现在我这么惨，你的公义何在？公平何在？我不要信靠你了。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就这样不信了，觉得神不公平，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认定，这七十年真是不好熬啊！种子撒下去，其实刚开始以色列人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撒种，可是。对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经历到被掳，经历到无缘无故的被掳，经历到无辜的被掳，经历到无辜的被解聘，经历到无辜的被老板恶待，经历到无辜的无缘无故得到什么病，这也太多了吧。有人得了艾滋病，不是他有任何的性不好，就是他去输血，结果没有想到那个针头是或者那个血是有毒的。那在中国的河南还有艾滋村呢，那是更可怜。嗯，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他们就是卖血嘛，卖血那个针头不换的，所以整个村都是，已经够可怜去卖血，就得了艾滋。天下这种。我们看起来真是绝对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很多人不想信上帝，不愿意信神。我每次想到这些事，我就更要信神，因为不信神的话，我们根本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我们一头撞死算了，有什么意义呢？死和生也没有意义。那我们知道有一位全然正直良善的上帝，他的公义不是只有在没有堕落的时候有，也不是只有在将来新天新地，在现在就有。他也会惩罚，他也会管教，他也会施恩。那就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会归向我们的神，我们会思想我们神的一切的美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被掳的时候我想会难过，在被煎熬的时候会被难过，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我觉得也会恐怖，我觉得会害怕。有的时候看一些图片啊，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好像很稳当啊，我想也不是这个样子，也有一些描述那狮子好像小猫一样，我想也不一定。各位，那整个晚上圣经上只有讲神差遣使者堵住狮子的口，那照这样的形容，但以理这样跟王这样形容的话，就是狮子的确想咬他，但是总是咬不到或咬不动，那还是很恐怖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些都艰难，但是在被掳的时候，在吃蔬菜白水的时候，在被提升做宰相的时候，在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在从狮子坑里被拉上来的时候，在每个时候，那敬畏上帝的人，他的生活都像在撒种，是死亡但也在发芽，是死亡但也在成长，是死亡但也在结实，是死亡但是也在收割。我们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总在同时经历这些事情。哎呦，我们居然回来了，当以色列被掳了，然后七十年以后，掳他们的巴比伦已经亡国了，波斯王古列让他们回来，如同 神在耶利米书的预言一样，让他们回来。哇，我们好像做梦了，我们好高兴啊！这就是这篇诗篇写的背景。我们是亡国被掳，居然有这么好的事，又回来了，我们可以回来了。可是我不知道，现在你看时间好快啊，金融海啸已经一年了，但是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花儿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我的基金还能回来吗？大家回不来了哈，好像回不来了。可能回来吗？你的钱已经那公司都已经垮了，你的那个投资公司已经垮了70年了，还能回来吗？能回来你能享受吗？光阴都过去了，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不管幸福不幸福，不管物质上幸福不幸福，都会过去。但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总能够经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被带回来了。哎呀，我们好像做梦人，想都想不到，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然后外邦人说：“哇，耶和华真的为他们做了大事，耶和华真的为我们做了大事了。”做了大事吗？哎呀，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以为以色列人是怎么回归的？就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后来亡了，亡在马代波斯手里，然后这个。古列王呢，被上帝感动了，就说啊，以色列人呢，就让他们回去吧，下诏让他们回去。被掳有三次，回去也下了三次的命令，让他们回去。第一批回去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我读给你听，第一批回去的状况。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节，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不是指7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这是指回去的时候。回去以后希望在故土上重建，这个时候又有点像20世纪以色列了。以色列在1948年宣告独立的第二天，全阿拉伯就打他。我没有站在阿拉伯人或者站在以色列那边，我只是讲一个国家，他建立了第二天就打。他们那次战争，第一次战争他们还是打赢了，他们死亡率达到1/10，那时候他们好像只有几十万人，这阿蒙的国家里面大概有几千万人。在以斯拉他们回去以后，所罗巴伯最早回去，然后以斯拉回去的时候，传到波斯的消息是很不好，很不好，就是不是像我们126篇讲的好像回归啊，那回归好像我们看126篇回归好像什么，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呢到哈佛大学去念了5年书，然后衣锦荣归，哦，我回来了，然后机场就有一大堆人。当然现在念博士没什么稀奇了，哦，你得了什么奥运金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奥运金牌，哦，衣锦荣归，这里好像写是这样，可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回去是非常悲惨的，也很艰难的。那你要说，哦，诗篇126篇在说谎，还有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这些经文在说谎，各位没有在说谎，说的是真实的，只是他们在表达一件事，在任何一个艰难的时代或者很丰富的时代，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相信上帝总是在做奇妙的事情，包括使无变有，使罪人称义，是死人复活，所以使我们所有的失败变成像撒种一样吧。我们失败，我们发现我们失败，我们发现我们错误了，我们流泪，我们流汗，也许我们流血，别人在那里悲哀，但我们希望我们能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更新。那这里圣经里有很多，我跟各位一起看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0章，我跟各位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0章。 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耶和华要光照你。这里在描述什么呢？这里也在描述以色列在被掳的地方，好像在黑暗在死亡的地方，而这一黑就是黑70年。如果照以色列的建国来讲，一黑就是黑几千年。如果照我们的状况来讲，一失足成千古恨，已经回不来了。可是上帝的光光照了，这黑暗的光照呢，也有一点像上帝的创造。所以上帝的称义、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拯救、上帝叫死人复活，都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原来创造的时候是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原来是死了，神说复活就复活。整个都是黑暗的，但耶和华的光光照了那个地方的人。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以甸和以法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被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这描述是太奇怪了，这描述太丰富太伟大了，这描述你难以想象什么，这描述什么？这描述也在描述以色列的回归。他们回去是灰头土脸的，你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时候回去是灰头土脸，但圣经不管在诗篇126篇或者很多地方，包括以赛亚书60章讲到，他们的回去真的像我刚刚讲的，不但是一个人中了状元衣锦还乡，他回去啊，不是他一个人回去，是所有上帝的儿女都回来了。上帝所有被掳的、死亡的、失散的，通通都回来了。各位，这在人间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我再说，各位，你的投资没有了，而且没有了70年，不大会再回来。再回来，就算给你100万的倍利息，你抱着一堆金子下到棺材里有什么意思？人间活在时间里就会过去。可是上帝会让以色列的羞辱的死亡变成一片丰富，我也再想不到比撒种和收割更恰当。撒种，一片一片田地，这我们不是庄稼汉子不太知道，而且现在农业也有一些不是那么美好，可能有的时候你想花农可能是类似的吧。一个地方本来荒凉，没有什么东西，甚至我们在想，大家都非常饿。我刚刚讲的例子，小孩子也很饿，很辛苦，然后撒下去了。幸好，这台湾是4个月或者半年就熟了。如果在有些地方，或者像我们那个《西游记》里面蟠桃会，结一个蟠桃要多少？5000年还是4000年？什么4000年开花，4000年什么成熟，4000年结果，这种天上的那种农业经济实在太烂了，我们台湾比它棒太多了，那一下就叫你长得大大的。经过那么久的时间，一片荒凉地方，我们能想象就是大安森林公园这边是沙漠，突然变绿洲了，然后看到荒凉的地方有那么多人来，那么多人来，不仅是被掳的儿女回来，而且那些仇敌现在都变成来进贡了，好像所罗门作王的状况，大家都来啊。那个后面哈， 甚至金子银子都来了。第八节啊，六十章第八节，飞来如云，又如同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所有神的儿女都回来，都回到耶路撒冷，都回到教会。这里在讲教会的兴旺，也包括可能这个教会，希望包括这个教会，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涌到教会里面来，都来赞美主，我们都来赞美主，我们的心地善良的，我们心有主的心，有主的爱。虽然在人间，各位悲哀的事都不能避免的，一定有，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讲到外邦人也要来服侍，虽然你曾经被厌弃，60章15节，你被厌弃，被厌恶，无人经过，现在我会使你成为永远的荣华。厌恶好像撒种，好像死亡，好像流泪撒种，回来好像永远的荣华，好像收割。你会吃万国的奶，君王的奶，就这都是指的荣耀。我把一切的丰富都赐给你。好，那我们在这时候应该可以看出来这里讲的是什么了。这里讲的其实应该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回归了，这里讲到历世历代教会的回归。所有神的儿女，亚当夏娃的后裔，被分散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死亡在这个世界，因为吃的日子你就必死。但是因着上帝的救恩，大家都那个盟主拣选的人都回来了，每个人都回来。虽然这段时间很长，但他把它浓缩讲，我们都回到上帝那里，得到丰富的荣耀。这回到上帝那里，大家来朝见主，大家来敬拜主。其实他也在讲那个重点，我们能够回来，我们能够从死里复生，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所以他描述以色列的回归好像是示巴女王来朝见一样，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更觉得我们的回来是归向我们的主吗？第六十章的第六节不是说奉上黄金乳香，几乎就是圣诞节的黄金乳香末药，大家包括外邦人来朝见主耶稣。另外那个第八节，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鸽子向窗户飞回，那是指挪亚方舟那个鸽子飞回。所以回到教会那里，回到上帝那里，既像我们到耶稣那里得到一个丰富的盼望的婴孩是世界的王，也像我们在灾难中飞回到教会，因为这个地方才有平安。好，我们祷告。